没办法控制啊。OK，这是我按的还是你按的？
张川大，请稍等哈，我开始那个 recording。对，好的，好，好，那个张川大，您可以继续了，应该。
OK，好，我看你们有20几个人在线上，要不要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好不好？让我可以看见你，要不然我好像对我自己讲话。那感谢主，因为大家很难得见一次面啊，那可以一起看到彼此，一方面可以彼此问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开场，然后呢，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大家，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帮助我自己呀。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有一条路，这条路是开往水深之处的这一条路。那，刚刚已经读了那个经文，我原来是预定是在因为我有预备。所以我是想说，在这个地方来读，那哎，不对，我本来想说在这个地方来读，然后请两位，弟兄或者姊妹啊，一个人读这一页，另外一个人读下一页的。但是刚刚已经读过了，那我就我自己来读好了，好不好？呀，就是再读一遍，但是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红色的部分，我标出来红色的那部分。那，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耶稣站在哥里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上去。然后，耶稣为什么会选他呢？我们不知道，可能耶稣圣灵感动，就是挑选他。然后告诉彼得，他说：“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第一个，神耶稣基督先上了他的船，然后请他把船撑开一点，然后好让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声音传得比较广、比较远。然后讲完了，没想到耶稣并没有就离开，而是说转头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渔夫来说，在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接着看，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挺顺服的，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可见这个鱼是非常多的。哎，第二页，第二页不见了。哦，喂，他们掉网了。
可以听到，
啊？
我们也看到，现在看到第二页。哎呦！
没有，我看不到第二页。
第二页便呼召那船上同伴来帮助吗？是这个第七节吗？
对，应该还有第二页，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了？
就这页啊。
对，
又没有了。
我没有，OK，那我们就跳过第二页，我就直接进入好吗？我先做个祷告，好不好？那个，请哪一位弟兄和姐妹，check 一下这个网络，好吧？我先做个祷告哈，谢谢天父，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在主日的下午，在崇拜中，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特别是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呼召彼得。让彼得能够跟随耶稣基督，是吧？愿你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愿你也引领我们到水深之处，赐给我们你要赐给我们的。 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把我们耳朵也交托给圣灵，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讲的跟听的一起同得造就。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第二页 OK， 那我们就跳过第二页，因为第二页刚刚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让耶稣来为你开路，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水深之处，而且这条路就是恩典之路。按照经文的指示，我想跟大家有下列三点来分享。第一个是耶稣在船上，哦，你们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上面好不好？喂，弟兄姊妹们，还是我完全看不见你们？
我可以看到啊。
我看不见你们啊。
嗯，
我们都在
的，都在的，都开视频的。
啊哈，
我们都看得见，我们都相互看得见的。
按右上方的视图就会展现出来吧，应该。
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你们那边操作，我没办法操作吧？
应该是你那边右上角那个视图。
对，张传道，您那个上面，就上面
没有，我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现在
打开
我的荧幕是我的荧幕完全没有那个，我的荧幕只有我自己。
哦，
那个。OK，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部分了。OK， 好。我不知道这个操作有点跟我们自己不太一样呀。那耶稣在船上，第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在船上。既然耶稣在船上，我想我们必须要第一个要认识，就是事情就由他来决定，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话是完全可信的，而且事情由他决定，意思也就是。第一个，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的时候，第一个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以前常常从东边，从不来梅回到东边那个耶拿，后来现在我们是搬到亚琛，那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一直到去年的3月15号，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从不来梅开车到亚琛，就是每两个礼拜我们会需要这样奔跑。那每次奔跑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是用 GPS 来带的。那既然装了 GPS， 就只能听他的。那我曾经也不听他的过，那反而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也就是我会走错路，我会没有听他的指示，免不要进入那个有 stop 的高速公路，结果也吃过很多的亏。因此让我就想，耶稣在船上，事情就交由他来处理。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的顺服他的话，不是纠结在问题处。所以当耶稣说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就去听着他的话就去，不要去问，不要纠结在问题上，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不在我们的手上，不是我们的思维逻辑里。要不然的话，就变成耶稣基督要听我们的话了。但是那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相比彼得比较起来，耶稣基督是一个打鱼的外行人。但是一个外行人向专业的人下这么样的一个命令，把船开到水深处，这是有点冒险。耶稣并不怕被打脸，彼得呢也有很充分的理由说婉拒，我可以不去。因为第一个刚刚去过，经文告诉我们他去打了一整晚上的鱼，什么都没有打到，然后不过在刚刚是回到岸边来，正在洗网。所以彼得去了，刚刚才去过，你现在又要叫我去，那他可以拒绝，理由也很充分。但是呢，耶稣知道他去过， 我们常常是我们去过然后没有得到结果，但是耶稣如果是叫我们去，那我们说我刚刚才去过，耶稣知道我们去过，但是我们去不会得着，耶稣去我们也不知道不会得着吗？对，所以并不代表说耶稣去就不会得着，因为时候不在我们手上，时候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第二个，彼得也可以说我没有力气，我刚刚打完了一整夜的鱼，现在我需要回家去睡觉休息。但是耶稣要告诉他的不是这个，耶稣要说我要让你重新得力，我要让你靠着我刚强。第三个，彼得也可以说你是外行人，我是个打鱼的人，你是个木匠，你是外行人，我可以不听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不会有用的。但是不专业并不代表没有头脑，不专业并不代表没有头脑。有一个 很古老的一个旅馆，很大一个旅馆，当然在前面一个世纪，甚至于十九世纪即使是二十世纪，对一个大旅馆来说，他们因为当初建造的时候在旅馆里面所用的电梯是一个很古老的，相对来说对今天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电梯，因此在这种观光事业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个电梯已经不适用，不够运载时间上也好容量上也好，已经不够运载来访的旅客。因此呢，这个旅馆的老板就决定说，我们能够如何把这个旧的电梯拆掉，换成新的电梯，新型的电梯，加宽加大加快速度，而且每一层都停。有一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当然有老板自己，还有其他管财务的人，还有管技术的人，管旅馆的人，还有这个设计师等等，一大堆人坐在旅馆的一个角落，在那边讨论，他们希望能够讨论出一个结果，就是如何能够改善，否则这个生意这会影响生意。正在讨论的人没有结论，因为施工很困难，而且当施工的时候这个工期会很长，同时呢因为施工很大所以经费很高，就在那里讨论有钱没钱，有时间没时间，不能等。这个时候在旁边有一个清洁工，他正在扫地擦玻璃，他听见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就放下他的工作走过来要找老板，他说老板我可不可以跟你说几句话。那个老板跟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然后呢那个老板说，哦，我们的会议还需要一点时间，你不要等我们，你到别的地方去擦去扫地，清洁完了以后你最后再来这里好了。那他告诉老板，老板不是这个事情，我不是为这个事情要跟你说话。那老板就是，那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告诉你们经理好了，不需要让我知道。大家都转头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清洁工说，老板我有话要跟你说。那最后大家看着老板，老板最后点着，好吧你说吧。这个清洁工就告诉老板说，我听你们刚刚在讨论，哦，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我刚刚在擦窗子，你们大家往窗外看过去，往窗外看过去，你们可以把电梯建在窗，就是房子的外面靠窗，从窗那边从地一直盖一个全新的电梯，你盖多大都可以，你盖多快都可以，这样子就解决你们的问题。不但如此，这个电梯每一层都可以停，同时每一个进出电梯上下电梯的旅客都可以看见前面的光景风景是如何。哦，老板一听，这些专业人士一听，这是多新鲜的一个创意啊！以至于今天如果你看到旅馆或者大楼外面有这种电梯，他的创意是从这么一个人来的。因此不专业并不代表没有头脑，不专业并不代表没有创意， 就创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就常常落入在自我里面，自己以为对，自己以为是专家，自我意识很强烈，所以呢，要抛开自我，抛开自我的意识，听听别人另类的建议，不要把自己捆绑在自我里面。耶稣不在乎我们怎么想，他只在乎我们听从不听从，服顺服不顺服，走耶稣基督的路子，必须要启动我们的灵性，改变我们的心性，接受邀请与他同行。在不可能跟不情愿的情况底下，学习听从顺服才是真的顺服。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给我。亚伯拉罕没有问，没有问理由，没有问原因，什么都没问，就带着孩子往山上去走了。神也告诉以利亚，你到基地西旁去。以利亚也没问，也没问，彼得在这里也没问，什么都没问。因此如果你有耶稣跟你说话，去到水深之处，你也不要问，只要顺从的去做，就必然看见神迹奇事。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光讲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些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去的人，他就真的看见了。彼得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只要贤命，只要带着使命去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定看得见很多归主的人潮在各地显现，正如同在正如同在你们是海德堡，我常把你们纽伦堡海德堡弄得混，所以正如同神在海德堡做的工一样，对，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断的有人进入，不断的有人来到你们教会里面。所以听着神的吩咐，只要听神的吩咐去做，其他交给神，其他一切改变神会去做。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耶稣要把不可能变成为可能。如果你今天或许你在正陷在自我里面，也许你觉得你的状况不好，你要不要邀请耶稣基督到船上来，也就是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他要领你到水深之处。什么叫水深之处？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他要让彼得是得人如得鱼。在这里同样的，神要在你身上做改变，让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彼得需要的就是打到鱼，如果你今天所需要的，当然我相信不是鱼，乃是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你也要相信，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要给你的。所以不管如何，听耶稣基督的话，顺服耶稣基督的话，现况就会改变。而且在改变中间，你要得到你的生命，你要得到耶稣基督要给你的鱼，或者说你要打到的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在水深之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真的顺服把船开到了水深之处去。彼得知道水深之处在哪里，如果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知不知道水深之处在哪里？耶稣也知道。所以当耶稣基督跟你说，跟我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警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的水深之处在哪里。否则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你还问耶稣啊，水深之处在哪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必须要知道，你心里一定要明白你的水深之处在哪里。你的水深之处就是耶稣要带你去的地方。耶稣就告诉彼得说，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水深之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水深之处到了那里，你会得着突破，你会有收获，因为 那里深藏着宝物，就跟刚刚诗慧姊妹所讲的，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深藏着宝物。神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带着吩咐语气的，都有他的用意跟目的。耶稣也一样，我们一定要适应而且习惯才行。他说话有没有意义，你喜不喜欢听，爱不爱去照着做，都不该是个问题。只要把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而不是问题上，你就能找到答案。耶稣基督要使你从苦中得回甘甜，耶稣基督要使你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如果你在做研究工作，你可能得不出一时得不出预期的结论，你可能在做实验，你数据可能总不是你所预期的，也许你的婚姻状况不是如预期的好，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同事关系，你的努力学习以后考试也并不如你预期的这么好。但是你要把这些都告诉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会告诉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基督会告诉你继续继续，因为那条路他要陪你去，他要陪你去，他要与你同行。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心智来仰赖他，认定他，跟他一起同行，与他同心同行。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在箴言三章五节六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这两句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两个事实。第一个是你要认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认定他，眼睛对准耶稣基督，眼睛对准目标，专心仰赖耶和华，你就不会失败。当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是盯着耶稣基督看的，以至于他能够很顺利的走在水面上走向耶稣基督。但是当他的眼睛没有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他就走得不顺利，不只是不顺利，而且扑通掉到水里去了。所以认定耶稣基督，也认定耶稣基督的话就为你带来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经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英国有一个钢琴演奏家，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在跨19世纪到20世纪，他的事业非常好，钢琴的演奏处处都受欢迎。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说，你放下你的这，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这些，去到水深之处，去哪里，跟着耶稣基督去传福音。他就真的放下了，到哪里，到中国的云南地区的那个少数民族的群里面去传福音。还有一位美国人，一个美国的艺术家，也是很有名，也是跨十九二十世纪的一个艺术家。有一天也是耶稣基督来呼召他，要不要跟着我到水深之处去，他就受感动，就放下他的艺术成就，所有艺术的成就，他去传福音，去开布道会。结果他后来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全然归主，写下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歌。所以跟着耶稣到水深之处，你会发现你去的一个地方是很有一个有展望有指望的地方。第二个，去实践答案，也就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创意，去到水深之处，虽然你不认为对，但是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他的话语，跟耶稣基督有非常高度的互动，去下网打鱼。因为在那个地方，耶稣要为你做成他要做的，也是你要做的，很奇迹奇事，一个有展望的地方。 耶稣基督在那里把不可能变成为可能。耶稣说有几个长大麻风的来见耶稣，那求耶稣基督医治他们。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当他们往祭司那里走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大麻风就痊愈了。所以放心，把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要蒙了恩待，就会蒙恩待。正如当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他就发现献祭，神要他献祭儿子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早就在山上预备了一只羔羊，那只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来要代替我们罪的，在那个时候就向所有的人类显现。耶稣基督在那个山上，在那个刹那交换跟亚伯拉罕交换儿子，神的儿子为人的儿子牺牲的生命，献为祭。当耶和华神告诉以利亚去基利西的时候，以利亚到了基利西，神差派乌鸦来供奉养他，然后呢，借着这样子的顺服，连乌鸦都顺服神的话语去喂养以利亚，所喂养以利亚的乌鸦所吃的肉是腐烂的肉，乌鸦所带来的水也是水是在基利西里面乌鸦所能带来的一点点的肉，而且是腐烂的肉。当以利亚去到那里的时候，喝水没问题，吃肉要吃不吃，神说了乌鸦会带肉来给你吃，你就得吃，你就得顺服，哪怕你吃不下。所以有的人可能耶稣基督要呼召你到马来西亚去传福音，马来西亚的人告诉你说我们的榴莲很好吃，世界的水果之王，你觉得我根本入不了口的时候，你还是得吃，因为耶稣基督说了他们要用榴莲来喂养你。如果说一个外国人到中国甚至到台湾，臭豆腐可能你也吃过，也许你不喜欢，臭豆腐真的很臭，可是神说你要到台湾，你要到中国或者哪里去传福音，那个地方的臭豆腐有人会来供应你，你吃不吃你还是得吃，因为这是神的吩咐，听了神的吩咐去做的，你必然看见问题可以 会解决的。 当神来告诉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王，把以色列引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去了，就只带着一根木杖，这个木杖代表的就是神的权杖、权柄跟能力，因此去了事情就成就，真的把人带出来了。所以去到水深之处，耶稣说，神说去就是去，要跟耶稣跟神有高度的互动的时候，你走到哪里，神叫你去做的事情自然会解决，自然能够达到。所以今天如果你身处在某一个困境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被问题所困，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要不要试试去找耶稣，你要不要试试去找耶稣基督，他一定指引你到水深之处去，因为你的答案在水深之处，你的答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水深之处你有答案，水深之处你有生命。在彼得他们身上，这次打鱼他去了两条船，第一条船打满了鱼，还有鱼，结果两条船都打满鱼。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没错，耶稣基督说你到水深之处你必然得到打着鱼，果然打着鱼了。因此很多人看见大概就到此为止，哇，耶稣真的是恩典，蛮有恩典，带我们去到那里，让我们得着我们所要得着的，这真的是美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事情。但是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不这样看， 彼得不是看见说是哇，我们昨天晚上打了鱼一条都没有，今天我们打了两条船的鱼，一条船的鱼已经是恩典，两条船的鱼恩典上又加了恩典。也许我们想说哇，简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彼得没有停留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得到的鱼，那我们就还没有看见这个这件事情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不是在鱼得鱼身上，得鱼是恩典，但是最重要的，当彼得看见得到两船鱼，打这么多的鱼的时候，他没有欢呼说哇，感谢主，感谢耶稣基督让我们打了这么多鱼，他没有，他反而是转过身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说，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没有说谢谢主哇，你让我得到这么多鱼，他反而是说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真正这段信息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这是更高层次的看见，看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看见的那些收获，收获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真正他看见的是看见圣洁的耶稣。因为耶稣是圣洁，所以彼得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不洁净的人，所以这是重点。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彼得说有了丰富的得着，这是我们所平常所看见的，但是彼得更站在更高的层次，他所看见的是圣洁的耶稣，有丰盛生命的耶稣，有恩典永留的耶稣，这是真正的得着。当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带我们去水深之处，我们看见的，我们得到的不只是得到了我们要得的，同时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是赐丰盛生命的耶稣，他是有恩典永留的耶稣，他是圣洁的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信息，这是彼得在这里最大的得着。因此他在耶稣基督面前自称罪人，请你离开我，耶稣是答案，鱼只不过是一个赠品，只不过是一个恩典。当初代教会，当彼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就有3000多人深信主，归向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就继续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最后一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彼得从中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所传讲的信息打动了所有的人的心，信耶稣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走在耶稣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得着耶稣，与他同行。所以当耶稣说你撇下一切跟随我吧，所以彼得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去实践答案。这是第二个，对，得着耶稣，耶稣是答案。第三个，耶稣在岸上，耶稣在岸上，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做了不少惊人的事情。他第一个，他给门徒们洗脚；第二个，他设立圣餐；然后呢，他又给门徒们说：“我告诉你们，今夜有人要出卖我。另外，我再告诉你们，彼得，你要3次不认我。”在这个夜晚，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有这么多惊人的事情，耶稣说出来，然后也告诉彼得你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回转以后呢，你要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一一的应验。当彼得真的在那一夜3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转头看他，哇，他就突然 你 白天所听，当晚上几个钟头前所听见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就出去痛哭，他后悔，他恼恨，他捶胸，他顿足，很羞愧难当，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在另外一章里面，彼得失意惶惶不安的彼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不一样的光景出现。耶稣在岸上，耶稣在岸上。常常我们会失败，但是失败是不可耻，失败不可耻，不站起来才是。所以耶稣早就给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回去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可以来看看耶稣在除了在水深之处让我们得着恩典，得着他以外，耶稣基督在岸上如何用他的爱来挽回这些曾经失败的这些彼得也好，这些人也好。在整个事情上，我们看见被卖那一夜，耶稣说犹大会出卖他，彼得会不认他，一个是出卖，一个是切割。受伤害的是耶稣，不是彼得，因为他们伤害的把耶稣，就不认耶稣是他们的主，所以受伤害的是耶稣，耶稣因此而被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们的不爱，而是耶稣本来就会钉十字架，但是他们的撇弃让耶稣应该是受了伤害。如果有人这样对你，像你做这样类似的撇弃的话，我相信最难过的反而是你。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在这里虽然他是受伤害的人，但是他却要去安慰那个伤害他的人，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爱，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帮助彼得走出他的忧伤，走出他的困扰，回到耶稣基督走的路上。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耶稣基督用他的爱安慰挽回了彼得。他如何来安慰，如何挽回彼得呢？他用耶稣基督用他的 blessing， 要用他的 grace 恩典来挽回他。当他们打完鱼，也是同样的状况，一整夜没有打着任何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打着。当他们要回到岸上的时候，他们就蒙蒙中间看见岸上有一个人，然后呢有火，然后火上有鱼，他们不知道是谁。那个人就告诉他们，你们 有没有吃的啊？耶稣在船上向他们打招呼，耶稣问他们有没有吃的。这些打鱼的渔夫们，彼得们心里面惶惶不安，一晚上也没得着，身心灵都是空空的。当耶稣基督来向他们 呼召的时候，打招呼的时候，他们觉得心里比较能够得到安慰，不是来说三道四，乃是向他们打招呼有没有吃的，是一场非常亲切的开场白。有没有吃的，他们回答没有，什么都没有，也说出他们内心的状况，他们真的心里面没底，什么都没有，没有鱼，没有耶稣，完全是空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把网下在船的右边，他们果然把网下在船的右边，结果打满了 一船的鱼还不够，还两船的鱼，同样的网都没有破，网没有破，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够用，因为神的恩典在网上 保守了这个网不会破，所以他们又得了满满的两船的鱼。当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拿点鱼来，然后一起烤，烤了一起吃。在这一场耶稣基督用他的爱来挽回跟安慰彼得跟门徒们中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没有责备，他不责备他们，因为责备不能挽回人心， 只会加重当事人心灵的罪恶感。所以耶稣基督在船上是很亲切的招呼他们，很亲切的问他们有没有得着啊，没有得着没关系，我让你们得着。耶稣重建他们的关系，也让他们说出，也让他们发出心中那些空虚跟不踏实，解决了这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耶稣没有罚他们。从前在台湾，我们小时候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老师会告诉你，来，我今天不打你，以前都用打的打手心，后来说体罚不可以，好，不体罚不可以，老师说那你坐下来，我今天犯了什么什么错，你抄写100遍，罚你写字100遍，你就在那写吧写吧写吧。所以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犯了错，看到彼得曾经犯了错，耶稣说你，耶稣没有说来来来彼得第一个你先来，从此不可不认主，给我写100遍。耶稣没有这样处罚他，没有这样要求他，也就没有刑罚，耶稣反倒祝福他，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必然得着鱼，收获再度满满不缺，失去的又得到了，缺少的又 寻找到了。所以耶稣用第二个方法来挽回他们。第三个还有，还没完，不恶补。耶稣没有说，哈哈，你们几个，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救恩论？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基督论？你要知道，我耶稣基督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给你们的，我为你们成就的就是救恩，你们还不懂，来来来，来补课。补课完了以后呢，还要补考。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反而在岸上升起炭火，烤上鱼，然后呼召他们，让他们来享受，让他们的身体身心灵都得到了饱足。因为打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得着，饿得很，又是晚上很冷，因此在大清早的时候能够得到温暖的鱼，然后还有面包。耶稣基督亲自来服侍，耶稣基督亲自来接待他们，让他们的心灵得到的满足，得到的安慰，这是真正的恩上加恩。所以最后耶稣在问彼得，用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不是在拷问彼得，不是的，他乃是在询问彼得，透过跟彼得对爱的推敲，让彼得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或者反过来说，让耶稣基督在高高的位置上，让他的爱原来是很高很深的爱的，慢慢的耶稣基督慢慢的升高，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跟彼得同样的时候，耶稣一把把他抱起来，然后举得高高的，让彼得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重新得到 reset， 重新得到 renew， 让耶稣基督的爱真正的充满了彼得，彼得也深深的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的爱，耶稣用爱来环抱他，来拥抱他，然后牵着他的手一起走上耶稣基督的道路。这好像重新给彼得一张白纸，让他重新来过。从前在科举时代，在清朝有一次科举时代，在进京考试，有一场考试里面，监考官是坐在很高的地方，然后底下所有考生每人一个小房间，每个人坐在里面答卷子，考官坐得很高，他可以看见每一个小房间里面的人在做什么。有一个考官，他就看见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在那边低头，没有在写字，好像状况不是很好，他就走下来，走到他面前，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因为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会发给你一卷白纸，这卷白纸你必须要很小心的去写它，不能弄脏，弄脏了就完全无效。那这个人呢，因为不小心把纸弄脏了，他就心里就难过，就觉得完蛋了，因为就没有 就说这个考试会白费了，白白浪费了，那等于白白的又 跑到京城来考试，他就在痛哭。然后这个监考官就问他，他就告诉他，我不小心把它弄脏了，我觉得我从乡下来，我的家里只有老母亲，读了这么多年书就为了考试这一天，借了很多钱也就是为了考试这一天，这一下什么都没了，我也回不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前途就这样，我没有脸回家去见母亲，也没有脸回家去见父老乡亲。这个考官一听以后被他说感动，就重新给了他一卷纸，然后他让他重新再写，重新来过，给他一卷白纸，重新来过。他后来真的考取了。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县城里面，他是县官，那有来了一个，上面来了一个人到城到 县里面来，他一看这个人就是当初的监考官的时候，他就向他表达深深的感谢跟感激。如果没有他的话，没有这个监考官这么仁爱的心给他一卷白纸，他没有办法重新来过。今天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正如同我们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张白纸，也帮助我们重新来过，拯救我们。耶稣基督降杯在我们中间，把我们重新扶起来抬高。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做头不做尾，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居上不居下，耶稣基督牵着我们走向水深之处，也就是万民所在之处。所以耶稣基督在爱的破白里面帮助彼得，今天他也要帮助我们，要我们把网撒在右边。耶稣基督在岸上准备了炭火，他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走上得人之路，这也就是我们的路。所以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不一定都是很顺，如果你万一，如果我们万一跌倒了，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会用他温柔和平的手扶我们起来，耶稣基督会用他的 blessing， 他的祝福跟他的恩典来重新重植我们， renew reset。 他给我们的不只是不只是如此，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他的应许，他的预备，他要让我们重新得力，在他那里我们会重新得力。所以最后经文告诉我们，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从今以后这四个字，从今以后什么意思？也就是从这个重要的时候开始，从这个重要的决定，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他会在我们心中，他会在我们的计划中，就要有一个水深之处，在那个水深之处一定有耶稣陪伴着我们，一定有耶稣基督带着我们走上那条路，而且走上一条得着的路，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得着的路。是2021年水深深处不见底，因为今天才一月份的第三个礼拜，接下去我们还有50个礼拜，所以2021年还很深，也就是水深之处。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耶稣基督在这一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真的相信接受他的话，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到那 不可知不可测的水深之处。现在疫情仍然不可测，疫苗也不可测，美国总统其实也是不可测，虽然拜登已经当上总统，但是其实接下来的很多事情仍然没有人能够测度。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就结束了，随着川普的离去就结束吗？不一定，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没有人可以预测。 中东战争会不会打起来，也没有一件，也没有人可以预测。但是纵然这么多事情没有办法预测，可是有一件事情绝对绝对可以 预测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基督星光大道，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星光大道，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都有星光大道，现在可能还有，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2021年的开头要为我们铺垫，铺垫一条星光大道，因为耶稣基督是晨星，耶稣基督是真光，有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的路肯定是星光大道。所以不管是你个人，不管是团契教会，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确信耶稣基督在2021年要给我们大大的惊喜，大大的惊喜。我们个人要重建，教会要奋兴，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带领，都在这条路上，都在这个水深之处。我们所需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需要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只要像彼得一样听耶稣基督的话，去到水深之处，也就跟着耶稣基督去得人，下网打鱼，去传福音，必然见到耶稣基督天天把信的人加给你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永流不止。去到水深处下网打鱼，就能就一定见到恩典永流。接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预备回应诗歌吧？
张传道，我们有一首就是领圣餐之前有一首预备的诗歌。
有接在这个后面呢，还是？
对，就是接在讲到之后，在圣餐礼之前有一首诗歌。
OK， 那我们是不是先唱？因为我接下去就领圣餐了。
好的，好的，我们先唱吧，嗯。